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继续我们那个唯识学的这一部分。我们这一次唯识学讲的比较时间短，下次我们后面我们可以把时间再稍微调一下啊，唯识学的时间可以预留的多一点。这次我们先这样吧。啊，这个已经讲了好多次了啊，讲了好多次还没讲完。但唯识学我们这个学完后，根据我们以前的计划。还是继续沿着这个路线，就是说，比如说太虚大师后面一个叫有一个佛法总抉择谈，他用唯识学的三性三无性的理论，唯识核心的这个阿赖耶识的八识的这个理论和三性三无性的这个理论，用了三性三无性来抉择整个的全体佛法，这是太虚大师他非常独特的一种判教的一种方式，而且非常圆融。我们将来会学这篇文章。另外呢，我们也会去学这个太虚大师后面一个非常就是唯识学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篇章啊，就是大乘法愿义林章。大乘法愿义林实际上是玄奘大师的嫡传啊，就是窥基，窥基大师。实际上玄奘大师你不能说他是，在我看来他不是个唯识学家，玄奘大师他是个义师，他是个翻译师。你看他对他最后的他翻译《大般若经》600卷的，他翻译这个翻译，所以他翻译的经有很多，也都包括了《大宝积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翻译了。但他实际上他的最综合的成就是一个义师。那这个唯识他成宗，当然他也是学的戒贤，在那边学护法戒贤中，戒贤的这个戒贤继承的护法这一系的这个唯识学。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说。他当然，他也翻译了100卷的《瑜伽师地论》，还有一些唯识学的一些论著啊。但是呢，他实际上就是说，从他本人来讲，他是整个他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就是他是一个总摄佛法的一个义经师。所以你要把它划归为一个宗派化，现在可能就有点狭隘。这当然，这个看法不是我个人，在民国时有一些大德就是这样看啊，有些大德就是这样看。那么就是实际上就是从宗派性的角度，从中国的这宗。从印度到中国以后，中国这个宗派唯识学的这个发展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窥基，啊，窥基大师，他跟一个元策似乎是一个旁流，非主流，窥基是主流，啊，窥基大师，到后来的这个智照啊，这些啊，后面的这几个人几代人，但是窥基大师呢，可以说当时，看一些唯识历史的记载，就他是当时等于说就把这个成唯识论啊，这个唯识的这样一个体系就复。交付给窥基了，就是这个就传给他了，啊，传给他了。那么窥基大师呢，关于唯识学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啊，叫《大乘法愿义林章》。《大乘法愿义林章》里面就是说，用唯识学的这个体系来把整个佛法、大乘的佛教整个全部，就是以一种方式组织起来来表述，啊，相当于一个佛学大纲，嗯，佛学大纲。啊，《大智度论》也是个基于般若学的一种佛学大纲。但是呢，这个法愿义林章呢，它相当于一个从唯识学的这个角度来解释整体的这个大乘的佛法。但这边又有一个大乘法愿义林里边又有一个唯识章啊，唯识章，这个也是精华中的精华。所以太虚大师专门讲了这样一个讲了这个法愿义林唯识章啊，到时我们后面会学这个，学完这个唯识这篇，我们现在学的这个。观行啊，唯识学观行，再学佛法总抉择谈之后呢，我们就会学一个，那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大乘法愿义林唯识章的讲论。这个也是在太虚大师的这个法相唯识学里边占的篇幅比较大的一个，篇幅相当大的一个篇章的篇章。当然，如果我们以后就也可以看学习他太虚大师讲的这个圆觉经。啊，《圆觉经》我觉得他讲的非常好，而且用了很多用唯识学的这个一些理论来讲解，非常殊胜。那么另外呢，我们将来可以唯识系的可以学另外一个原版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观行这里呢，我们会涉及到，就涉及到这个，比如后面涉及到五重唯识观。实际上，这个五重唯识观呢，在后面的这个窥基大师的这个《法愿义林唯识章》里边就讲到五重唯识观。还有一个窥基大师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篇章4卷的，就是《心经优赞》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优赞》啊，取经通优的优，《心经优赞》里边也讲到了五重唯识观， 很多地方和这个梵音一经的唯识章就是相同的啊，很多相同的。那我觉得，在我个人看来，窥基大师的法院译林为这个心经优赞，相当于一个唯识学的大纲啊，相当于唯识学的大纲。那这个唯识学就是大乘梵译林唯识章呢，也是类似一个大纲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因为很多人呢，对于这个法相唯识学，有点望而生畏，要么觉得它非常难，觉得非常高深，或者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我们还是学一些同样的，任何东西学原汁原味的经典，原汁原味的论，这样是最好的，最好的。那我有朋友，他就常年跟一帮道友在学这个瑜伽师地论。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会有扎实的这个教理的功夫，但同时他们也学禅宗，也学这个般若学啊，这样就会融会贯通啊，又融会贯好，那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要看看时间，哎呀，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快。看到我们这个上一次讲的这个唯识观大纲啊，唯识观大纲。唯识学的实践观行啊，我们上次是5月12号我们讲到了这个书啊，本书的《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卷的第351页啊，351页。好，那我们实际上是讲到了唯识的第二部啊，唯识观的第二部。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文章呢，学的第四个标题啊，第四个标题是勿妄求真啊，勿妄求真，然后呢，真觉妄通直为实观啊，勿万法为妄啊，然后呢，勿真啊，勿万法的空性啊，然后呢，真觉悟真觉啊，觉悟真以后呢，妄想自然空啊。这是这个勿妄求真，真觉妄空之唯识观，哎，唯识观。我们前几次讲到，前次讲实际上在这个这第四个标题这实际上它前面我们前面几段啊，前面几前面实际上是两段啊，两段的，大概是这样的，就第二步是破分别我执和法执啊，分别我执和法执，这有一个。梦欲前面讲的，用以梦来比喻，然后以梦幻观，以梦喻之来悟唯识之理，以梦幻观来观之来体证唯识之理啊。所以有个梦喻和梦观啊，梦喻和梦观。前面讲的梦境时空，梦心幻有啊，就说种种的分别是空的，我梦里边的山川地理、人物故事这些是空的，但是我处在梦中。我这个造梦之心，它是有的，对吧？这个造梦之心是它是有的，否则这些都是从哪来的呢？啊，梦心。同样的，我们现实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实之中，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时间、空间、社会、人生、情感、文字，所看到的种种的镜像啊，看到种种镜像，这些是幻的。但是，哎，我们能看之心的，它这个来历，它这个因缘流转，这个它是真的。所以这是一谈起，遍计值，你外境的分别，文字分别遍计值，但是呢，它那个遍计值从哪来的呢？产生遍计值的那个梦心，那个一谈起，那个一谈起，所以说，前一段他讲的，他说这个梦境时空，梦心幻有，境空不离心有，然心有缘即真觉，然缘即真觉，境空心有，善成唯识，就是境空心有。就是你要体悟到唯识，关照到唯识，你要知道境空心有，境空心有，境是空的，但是心是有的，心是有的，善成唯识。但是呢，心呢，但这个心呢，可以真可以妄，可以凡可以圣，心可通幻，亦可通真的，真妄之转，唯一一心，就在我们心的智慧的转变之中。智慧的转，智慧转变，按唯识学这个智慧转变，你要见到那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啊，要有这个漫长的这种六度万行，然后到这个南顶忍世地法，最后一刹那，你真正见到真如，它有一个漫长的一个熏习的过程，但这个熏习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字熏习， 啊，文字讯息，在唯识学里边，我们这个原教的经典和唯识的这个圆满的这个理论呢，它也是不漏法，它也是清净法，它是清净法，所以它能够感动，它和我们内心那个无漏智慧种子是相对应的，因为什么？它是清净等流。比如说原教了义的这个内容，经论的这个内容，它是来自佛的清净心的，它是清净等流，它是显现在这个文字下，所以它的本质上。它的来历本身，它和我们自己内心的那种清净无漏种子，它是相应的。所以说，这个文字的熏习是很重要啊，文字的熏，所以不能盲修瞎练啊，不能盲修瞎练。所以我们这个学习呢，它很重要，你反复熏，反复熏习很重要。好，那就是说，他说心可叫真妄之转，统一一心。他说这叫悟如唯识之第二步啊，第二步。所以他前面讲了两段，就是两步。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说，首悟，就第一段，我们是前面两段回顾一下，就是第一段呢，就是他说，首当悟此现前妄执之境，皆是遍计所知之性，叫破遍计，破遍计。第二是名一他，对吧？名一他。就是依他，它有这个繁盛，有染分和净分，对吧？依他的这个染分呢，就是遍计；它的净分呢，就是这个圆成的，这个圆成。所以说呢，首先要知道现前妄执之境，皆是遍计所知自性。那么在现实现况中，所谓现前妄计之境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天地人物四代之境。就说我看到的山河大地，我碰到这个人。包括我自己的身体，我看到这个光线，我周围的种种的这个东西，它都是遍计值。包括我脑子里边种种理论，我的种种的感受都是遍计值啊。所以这是现前，这是遍计值自性。然后呢，后面呢就是说，你要从这个梦欲看梦心，然后知道这个依他性，梦心依他性。同样的，这个我们与梦欲，那么现实中是梦幻观，现实也是一场大梦，现实中种种的这种。景象种种的外境，它是幻，但是呢，这个心它是有啊，这个因缘所生流转这个法的，这是心形成的这个机制它是有的啊，所以说第二步呢，就是说要存依他啊，存依他，通过梦欲和梦观啊，梦观以后呢，就是知道净空心有，善成唯识啊，善成唯识啊，先第一步净空，第二步心有，悟心有然，通过梦幻观来切换它，来实现它。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第二步的这个心，就是我们上讲的第二段啊，就是这依他呢，就表示真妄唯识啊，唯心依他是有的啊，真妄唯识，不管唯识的真和妄的两个方面，其实都有一个依据，就是这个心，心被污染了，他看到的相就是虚妄之相，虚妄之相。经典里面经常有，比如使女儿龟毛兔脚，使女是不能生孩子。使女儿，然后龟毛兔脚等等，用这样来譬喻他，来譬喻他。好，那这是第二步。然后呢，我们看这个悟入唯识的第二步啊。所以前面说第一步呢是首悟此现前妄执之境，即是遍计所知自性。所以什么是遍计知呢？其实你眼前的种种都是遍计知，心中的种种都是遍计知的。但是它背后那个东西呢？它的机制，它的那个运转的那个能量，那个体系演化的那个东西，那个是依他，对吧？这是第二步。然后第二步就是说，悟入唯识的第二步就是说，心可通真，亦可通幻。净空心有啊，善成唯识啊，净空心有。第二步就是说，先要明白心是有的，心亦真亦幻，可真可幻啊。这悟入唯识第二步。好，第三步啊。第三步，我们看第三步，然后呢，从四段，最后是究竟观啊，就是一二三究竟观的四段，就是第三段。我们看第三段，他说此所谓真觉，前面讲的真妄执转为一心，什么叫真觉呢？就是指的是现行意识之正智而言。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真对真的这种觉悟呢？它实际上是现行，就第六识，第六识现行的这种智慧现前，真智现前，这正智，它所能证悟到的那个真正的，也证悟到、体悟到那个真智的一种，从这个来 说的所谓的这个真觉是这样的，意识呢完全不限形式啊，意识呢完全不限形式，所谓无心畏者，岂不心境俱空？如何得成为识啊？所以说，这里讲的就是无心畏。无心畏有很多，比如说昏沉、深度的睡眠，比如像这个，就是这种，就是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意识不限形式，就是你的。分别第六意识停临时停啊，比如说你这在特定的状况下，或者在深深禅定中，它的分别是不起的，这个时候它没有智慧，就这种定造成这种第六识这种停止，它没有智慧，它不能真智现前，它跟那无分别智现前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区别它，要区别它。所以说我们前几天那个在那个群里边就是引用了一个关于。群里分享的内容有一个是从这个社大成论来讲的，关于这个真就是这个真实的智慧啊，关于那个无分别智啊，它里边有一个地方非常好，就是这个讲得很清晰啊，就是这个从这个社大成论里边说无分别智啊，就是实际上这讲的无分别智，它要离五种相，无分别智是什么东西呢？它不是什么，离五种状况啊，五种。第一种是离无作意，无作意的话，那你这个，比如说你的石头、木头，那飞起来，那它就不作意啊啊，或者一个进入甚深，进入这个无想定的人，他也没有作意啊啊，这个就不是，这个它并不是开悟。所以说开悟或者又即从唯识学讲的见道呢，它绝对不是说你迷迷糊糊做了3天啥都不懂。啥都忘了，忘掉世界，忘掉一切，这个就是见到，它不是，这是无尽啊，昏沉心。所以说，它是无分别，是离无作意，它是有作意，有作意就是说，它在第六识的正智现前的啊，正智现前的。然后呢，离过有寻有四谛啊，超过有寻有四谛啊。然后呢，离享受灭寂静啊，并不是享受灭啊。然后离色自性，离于真意易嫉妒。特别是这个离于真意易嫉妒，就是说对真如的种种的文字辨别啊，这些并不是见到啊，并不是见到。其实很多人他误解了，他把这个自己对于文字的理解，以为就是见到，包括对禅宗的，他是这个是一个可能很多读书人啊，他有这样一种问题啊，对这种执着啊。所以它非定啊，它非定，非这个，非定，非乱心，非无记啊，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它是不可思议的啊，不可思议。在见到的一刹那，它是静至明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所以唯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夹带，夹带它是没有对象化，但它自己的本质现前，就心的本质现前。所以说，真如也是唯识的，哎，从唯识角度，这真的圆成是真如，还是唯识的，哎，是唯心所现。好，我们看这里讲的真觉，它所以这里讲的真正的觉悟呢，它不是那个第六识不现行了，它是所以说呢，你要观，是故当静观，今不去观意识所依执一根。啊，即种子心，第六识后面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外境不现形，但是呢有微细的，还有更深层次，就是要观什么呢？就是第七识和第八识，一根就是第七识莫那识，种子心就是第八识。所以这个进一步的深观啊，进一步的深观啊，他说意识呢以莫那为根。从阿陀那识种子生，就是一根种子心，这两个识就七八识恒时现行，啊，刹那刹那没有间断，恒时现行，意识等种子亦依存不断啊，意识的种子也是这样连相续不断，所以说即使睡眠闷觉的时候，意识不起，知觉中断啊，睡眠闷觉的昏厥的时候呢，似乎你的第六识暂时不起作用了。知觉中呢，但是呢，醒后呢，继续能够意知前经事。他醒来后呢，前面呢又可以想起来，回顾起来，不相关谬啊，不相关谬。 这里边就是有某种支持它相续的力量，保持它的这种力量，那就是这个莫那。所以说，莫那恒审思量，念念执阿赖耶识为内自我，未尝休息。莫那识是一直紧紧的执着第八识的见分，第七识执着第八识的见分为我，然后产生了我执、我见、我慢、我爱，这种无明。阿赖耶识呢？这实际上当然这个时候第七识这个叫具生我执了，对吧？具生我执，具生法执了，对吧？那这阿赖耶识呢？它受意识和持种子，受意识持种子，无始至今也未尝暂息。第七、第八两个一直是相续不断。前六根尘心，前六根尘识心啊，依藏识种为因。前六识的这个跟前六根和这个六尘。以及实心呢，它都有种子是来自于藏识，就第八识的种子为因，莫那识为缘。这个因它要显现，要发挥作用，它有这个支持，有莫那识的这个最根本的一种支持，是吧？然后可以继续升起而不断，就是有种子留住不息，有莫那识支持，就是就是紧紧的支持它，就从来不松手。而这样是就会导致前六的这种相续啊，前六的相续。他说外道呢，他不知道观察的这个，他凭禅定力。外道呢，所以说如果特别强调禅定呢，往往就走入外道。他把自己的定的功夫、定中的境界，和见地都混淆，认为那个东西就能够通过定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改变身心啊，然后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这个很厉害。这个实际上是把佛法狭隘化的发现，而且不能见到，而且往往外道他会把这个佛性看到，因为他看到某种东西，这个是一种所谓见性，会看到一个明点啊，或者看到微细的那种光明啊，或者看到那些东西啊，他认为那个这个是外道的见，外道的见。但是外道呢，他凭禅定力强扶意识不实现，他凭定力把第六识不现行，但是定力尽的时候，他还会生死流转。所以非想非分想见，也有多少人退堕？你就说你禅定功夫再高，一旦这个禅定功夫它总有消散的时候，它有生灭嘛，它最终也会堕入邪见，堕入这个生死之中，堕入生死之中。他说，就像你昏眠闷觉，醒后呢，你还有攀援意境不相舍，就是你通过这种禅定把心固定起来。然后，像你的所有的问题没解决，一大堆问题，它总有一天还会崩溃，会爆发，会爆发。所以靠禅定是没用的。有的人修禅定，特别喜欢禅定，然后他的脾气超大，别人惹一下他暴跳如雷，地动山摇。为什么？他太压抑了，他太执着那种定境，太执着定境。因为这个禅定呢，它的境界和觉受也确实很吸引人，所以说很多人就会容易执着于这个禅定。此可以悟，此可以悟亦是止福，又有前世里存无情，就是这种现象可以看到，就是说临时停掉第六识，但是呢，根本的那个相续的绵绵不绝的那种支持力，支持相续的那种相续滞留没有解决的话，那就是第莫那识和阿赖耶识的这种作用，无始恒转，无始恒转。这个是就是说第三步，就是你一定要再往深细的这样去内观第七识的执着和第八识的这个留住，所以说唯在这个楞伽经讲，这楞伽经里面讲的这个菩萨安住三林，然后呢能观住这初中后夜观自心留住，微细留住，微细留住，这样才能够把它破开。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可能觉得暂时停了就好像就得到了。所以这是第三步，所以前面是破分别我执和法执，后面实际上是要破深层次的，就是第七识的，基于第七识的这个具生我执和具生法执，具生法执，这是第三步。第一步先是外境三合大定，第二步呢，看见有境和心，有梦，现实也如梦，但是那个心的作用在，然后这个心的作用在，我即使看到这个心的作用和幻，但是我要看我心。更内深层次的那种支持，种子支持七八十， 具生的我执和法执，这个是要去把它破掉，这第三步啊。所以由粗到细，对吧？由外到内，这是一个唯识观想这样一个层次啊，层次。好，那我们看第四段，我看看时间呢。第四段讲完吧，那我们多几分钟吧。第四段实际上他要破除根本的无明，破除这个，应该前面说具生我执吧，第四段应该包含具生法执啊，具生法执。好，他说无始以来，莫那执本实见分为内自我体。哎，无始以来的这个莫那识第七识执着，执着于本实，就是第八识的见分为自我的本体。所以呢，具生法执，这是根本无明。啊，这是破根本。我们前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分别法执和具生，就是具生我执。后面这里应该进一步的强调具生法执啊，具生法执。啊，这个他对这个执持呢是根本无明，这本实呢为莫那所执持，就是第八识为第七执持以后呢，变为我爱执藏之时啊，受前六识之熏而藏熟诸杂染法种。故智不识，妄受业行，就说这个第八识也是被第七识绑架，对吧？被第七识绑架，然后这个挟持，然后前六识不断的种种这种回旋激荡，制造种种的种子啊，新旧的这个留住，然后他就把它支持在，就把它第七识把它藏在第八识里边，第八识也就来什么存什么，来什么存什么。像个仓库一样啊，把它存进去啊。所以说呢，故智不识，妄受业喜啊。第七识等于挟持了第八识啊，挟持了第八识。那六识呢，取尘造业啊。六识呢是取外境啊造业啊。若明中张手现影而捉取其影，六识取外境，六识取六尘，然后造作种种业，就在犹如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手去抓取东西，抓呀抓呀抓呀抓，对吧？我们去执取，我们把声音、影像、触觉、这个味觉这种记忆呢，全部放进来啊，然后第七就把它输进去。但实际上，它外境还是以前第八识原来的那个现前啊，原来现，它不但交互作用之中啊，交互作用中，所以说前六识它活动的这个机制和环境呢，它还是根本上还是第八识。就是这个外境啊，身心，所以根尘气界种子第八识非常重要，是一切的这个本身的那个质地啊，一切的本质都是第八识，根尘气界种子，但它运行的机制有第七和前六，整个一个互动啊，在第七的挟持下，前六不断的造作，然后再和把它放在第八的这个执藏的这个作用库里边来，放在这个。像在这个是就像一个库存啊，像一个仓库一样，把它放进来，放进来，运出去，放进来，运出去，不断的这样。好，他说就是第六识呢，取尘造业，如果明就像在光天化日之下，张手现影而捉取其影，啊，就像你的手去抓取这个影子，抓取的影子，啊，抓取这个影子，那藏识呢，受熏持种啊。藏识呢，受到这个熏习以后呢，他把种子就维系起来啊，把它连续的把它这个就支持是吧？好像就好像明灭倭固，明灭由固倭其权以为影在，前面是抓这个影子对吧？抓这个捉取它的这个影子啊，然后呢，藏识呢就相当于哎把这个影子捉在手里，然后就把它存起来，是这样的，比如。故窝拳以为影在，抓了一个影子，然后我把这个抓进来了，抓进来，抓进来了。实际上就是没有啊，这个抓进来的幻觉就是第八识啊，然后呢抓的就前六识啊，前六识这种作用。必藏识不明者为根本无明啊，不了解你抓了个空，一场空的，这叫根本无明啊。这个根本无明就是第七识的具生法执。第七识以为抓了很多东西在里边，永远能够相续，永远执为自我。他其实不知道，其实一切都是空的啊，一切都是没用的，一切都是必然幻灭的。根本无明一明，则阿赖耶识转成离垢清净之阿摩罗识。 也就是说，在某种一刹那，我们的智慧现前，我们一旦破除了这种我执、根本无明、这种愚痴执着，我执、我爱、我慢、我见，一旦破除这种根本无明、具生法执以后呢，这个是一切都朗然现前啊，就是朗然大觉啊，一切朗然大觉。这个时候呢，阿赖耶识转成离垢清净之阿摩罗识啊。啊，这个是它就是离垢清净啊，就是转成阿赖耶识转成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了，大圆净智啊，此时能认得大自持一切法而不为一切法所蔽，净智相应得大自在，啊，这个是彻底解脱了啊，从根本上三河大地彻底，sorry，彻底透明啊，一下全部一真法界一念现前。这是这个他得到大自在，也就是第八识不再被第七识绑架着在生死中流转，第七识的这种支持也透开来了，只是透开以后他成为了什么？后来他就成为了平等性质。第六识妙观察智，前五识成所作智啊，然后第八识大圆净智叫转八识成四智，这是这个人身心大自在，法界圆明，法界圆觉。就是大觉佛啊，大觉佛，这叫唯识观之究竟，唯识观之究竟，这是太虚大师他很独特的对于唯识学的这种观行啊，这种就从实证观行的角度，来解释唯识学，或者用唯识学哲理啊来解释如何去观行，如何与唯识学的原理来观行，来从现前一直到成佛啊，要成佛。那么另外呢，到第五部分后面它有这种，还有一个第五、第六是五重唯识观，五重唯识观，像更加学术化吧，更加专业，用这个唯识的这个原理去讲它。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说，空云一处梦醒一心之唯识观，还有两个，哎，还有两处，哎，两处，还有两段啊，讲这个唯识观。好，那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好吧？